宋伟星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宋伟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伟星。
哎，大师兄你好。
那个，我们赶快来啊！我知道你今天很忙，又要开会又什么的哈，是吧？地表最大的智利天文阵列启动了。
哎，
赶快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台湾还加入在里面了。
嗯，
大家记得像卫星的小天线那种小耳朵吧？
哎，记得。
现在是大耳朵。而且不是一个大耳朵，是66座大耳朵。
嗯哼，
每一个大概直径7公尺到12公尺。
是，
那天线很壮观。以前我们在中央大学楼顶一个8米的，哦，那就已经很大了。
嗯哼，
它可以大到12米哈。
是，
66个这样的天线在智利的将近5000米的高原上。
嗯，
然后整个满布在那个地方，其实蛮壮观的。
是，这66座为什么是一定要7公尺跟到12公尺不等？他不做整齐点，都做12公尺的，不是好像看起来也很大？
他有他别的目的的考量哈，无论是科学上也经济上的考量，他有不同的阵列，阵列叫 array 嘛，
嗯，
他有不同的阵列，因为大家科学家想做的事情不一样，
是，
所以天线的大小跟排列的方式啊，在这个阵列里就变得比较活泼。哎，大师兄，您记得当年那个谁 ，Judy Foster 演的《接触未来》啊？
您已经讲了16次了。
哎，对对对对，不止吧？我看。
哎，就差不多就是这个规模，这个形状，看起来接触外星，也就是运用这样的工具。但是这个天文计划很有趣，它叫阿玛，对不对？
对，阿玛，阿玛，
不是阿玛吗？
阿妈
就是外婆嘛，
对，他另外在做阵列叫阿公啊。
嗯，解释一下这几个字好不好？在英文或者在西班牙文意思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西班牙文 alma 这结合在一起叫灵魂的意思嘛 ，alma 啊，
是。
那实际上又是缩写了。那当地智利那个高原叫阿达卡马，
阿达卡马，
阿达卡马的高原哈。
嗯。
然后后面 alma 的 l 是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millimeter 就是毫米波了
哦，
就是我们1/10公分，一个公分叫 centimeter 吧，1/10公分的一个个小小的那个一个 millimeter 啊，
嗯，
我们就叫毫米了，
是，
那比毫米还要短的叫 submillimeter，
是，
那然后所以它这个 large alma 的 m 指的是 millimeter 跟 submillimeter 的意思，
是，
后面那个 a 呢，就像我们以前常讲的 vla 的 a 就是 array，
明白了。它这就是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跟亚毫米波的阵列。
哎，对对对，蛮绕口的，
真是，还就叫阿妈就好了。
对对对，
是吧？
哎，我觉得你不错，你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阿妈。
啊，不是，就是阿妈。你看这四个字，
科学家们就 always 讲 Alma， 所以我听 Alma 听惯了。你刚才讲阿妈，我说哎谁啊？
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对不对？因为好像跟它的气候有关，你可以介绍一下吧。
对，智利高原其实就跟我们要去青藏高原的目的是一样的啊。
嗯，
山高将近5000米的高原上面很干燥，因为在这些我们讲短波无线电波的这些波段里面，
嗯，
对水汽被水汽的影响是更严重的，
是，
所以他们几乎是要找到全世界最干燥的高原地区。
嗯，
大气透明度又好，又没有光害，然后又没有水汽去吸收这些无线电波啊，
是，
这才找到了智利。
嗯哼，
相比之下，青藏高原还没有那么干燥。我听他们去过的科学家回来讲说，他们长期在那边待的人哈、啊，
嗯，
开车上山看到路边的一丛枯萎干枯的小草，
嗯，
都可以说这是3-5年以前哪一年的哪一个月下的哪一场雨长出来的。
就是如果说一旦有一点水汽会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跟记录啊。
Yeah, you can put on your resume, 你可以写到履历表上，如果下一场雨的话。
是。所以台湾现在面临快要干旱的这个惶恐，可以想一想呢，心情会好过一点，是吧？
Yeah, yeah. 不过这个 Alma 这个阵列哈、啊、
嗯，
大家对它的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讲，在夏威夷山上有一些阵列，那您记不记得中研院他们本来有个 SMA 阵列也在夏威夷山上？
是的，
6+2个，6个是哈佛，2个是台湾的啊。
嗯，
那每一个的直径是6公尺。
是，
他们在前2年就已经有非常强大时间上的危机跟压迫感了
啊、哦，
就是因为这个阿玛一出场，
嗯，
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要靠边站了。
是，
他侦测次毫米跟毫米波的无线电波的这些天体的能力，
嗯。
是10倍100倍于原来的这些天文阵列了。
光是数量就是原来的8倍，再加2个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原来就有8个嘛，在夏威夷只有8个，这里有66座，而且尺寸还特别大。
Yeah, yeah. 不过我觉得很高兴的是说， 中央研究院累积了过去无论是在 ELMA 上或者是参加了那个以前最早最早叫 BIMA、
嗯、
BIMA 就是 Berkeley Illinois Maryland Array
啊，
那三个大学的马里兰啊伯克莱啊跟这个伊利诺大学都是顶尖杰出的大学啊、
嗯、
所做的无线电天文阵列呢是邀请了台湾加入的，
是
中研院从那个时候开始累积在无线电波上面的不是只有科学观测、
嗯、
而是实际的技术跟创造的能力。
是只有无线电波这个波段吗？
对，他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上面哈。当然也参加过别的波段了，这个但这个重点上面是台湾的精密机械跟国防工业都投入了，
是
所以很多新闻其实从国防部出来的。
哎，那么这种工业的内涵包括它的技术，包括它的设施，包括它营运啊，有可能除了天文学之外还在哪一些领域里面可以广泛的应用，并且变成有商业或者是生意上面的这个
大师兄，您这问题太好，您这问题是行政院长高度的问题啊。
我就那种人嘛，知道的。
对，就是无论是材料跟精密加工，这都对台湾的整体的能力专业的能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
因为像这些你说做这种望远镜的反射镜面，
嗯，
它的精密的程度就是以微米来测量的，
是
微米是百万分之一公尺啊，这种程度来测量的，
嗯，
那然后后面的后尤其是后级的冷冻超低温的接收器，那个接收器其实真的是有军事国防意涵的。
对，可是你还是没告诉我它在产业上可以做什么东西。
这就是很好的东西，就你以后的超低温的技术还有它那个材料结构
啊，
铝合金的轻量结构所做出来的支撑架构，这些其实当初这是脚踏车的工业提供的能力、
哦，那么之后很可能还可以再发展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对，就是这些所得到的机械加工跟冷冻的技术、
嗯、
未来在很多产业上都可以得到应用的。
是，
对，尤其是天文，因为天文领导大家的走在是那个精密工业的最前端，因为你要看到最遥远最暗淡最不容易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常英文有一句话叫 push to the limit，
嗯，
是把你的机械能力加工能力推到极限。
就是你们天文学家都是我们的斥候，是吧？啊，
哎，讲斥候，你要讲先驱者嘛。斥候好像是个小兵，给你送到前面去敢死队的样子。
哎呀，我们还是甘愿做小螺丝钉，我满脑子就小螺丝钉，你知道
？OK，
啊，是吧？
Yeah.
哎，科学界啊，希望利用这个阿玛研究恒星组成、行星起源
啊。
那这个又是从何说起？是根据哪一些类型的观测来去理解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已经发生过100多亿年的问题。
哦，对，其实很重要。他们常常讲说有个 missing link， 就是失踪的环节。
对，
今天我们看到满天都是恒星，那是已经长成了生老病死的这个壮年已经有了哈。
嗯。
但是最早最早的云气，大家现在也知道了。
嗯。
但从云气形成行星跟恒星这个阶段，
是
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嗯。
因为常常被包裹在厚重的云气里面，而 ELMA 这个能力呢，它能够用远红外线，就是这个毫米波啊，短波无线电波去侦测那些本来看不见的东西。
是，
所以应该可以找到恒星形成跟行星形成的那些关键的阶段。
嗯，
其实有了这个以后，恒星演化跟形成的过程啊，中间那些失踪的环节几乎已经确定是可以补上的。
啊，好，那么这当然台湾也有贡献了啊。
因
为我看了另外一个新闻说，台湾参与国际参与这个阿玛的。国际暗战，这是什么？
我想这个中研院也希望国际暗战了。
嗯，
国际是不是暗战哈？
嗯，
倒不是说你把设备摆上去就是了。
是，
真正是要看成果了。
对了，这个研究成果牵涉到你怎么去设定那个研究，它可行不可行啊？那依你来看，我们国内现在比较主流的对于尤其是利用这种 ALMA 这种东西啊，这种设施来去从事的研究，国内有哪一些特别的兴趣？
那太棒了，他这又问的又是教育部长高度的问题。
你把我降一级啊。
不降一级还是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啊，中研院在过去发展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说他真的做得不错。
嗯，
但是对于国内的人才的培育啊，还是需要再努力的。
啊，
因为中研院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人才， 国际研究人尤其是日本的，
是
好多研究人员在台湾呢、啊、一起帮忙来共襄盛举，这是一件好事。但相对的说，我们台湾年轻的人起来走这一行加入这个领域的哈、啊、相对还是比较少
啊。
国家投资了这么大的资源去参加世界级的这种阿玛计划，
是
其实应该有一个相配套配套的这种人才培育措施啊，让你真的是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未来能够用到台湾的国际级的设备。
哎，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很需要加强的啦。
那你只是期待加强，你有没有什么指导方向呢？
哦，没有，我是觉得它其实有一部分的经费还是可以把它转到教育跟推广
啊。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都拿去，你做大设备大仪器的那个钱是很大的，
是
你只要拿出1%来2%来啊，投资在相关的教育上面，那产生的成果是不可限量的。
是，
而且也要让民众知道，否则民众只知道奥马，然后从大真兄这边知道阿玛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需要能够把他的成果跟他的期待转化成为民众可以了解的口语化
啊。
那这样民众对你的支持未来就转化成更大规模的经费，
是
跟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
是
那你要感动人心的话，不是只有说哦这个很壮观国际级的花了这么多钱66座，
是是
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了解什么宇宙的奥秘。
哎，对了，还有一个补充一下，
哎，
据说这个影像获得可以比哈勃天文望远镜要好10倍，这10倍是怎么
大刘兄，我真的是不希望看到这种评语啊。
啊，
哈勃望远镜看的是可见光跟紫外线，
对啊，
这东西看到是无线电波啊，
它不是无线电波的那个层次吗？
对，你是在比较苹果跟橘子，这种比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了。
嗯，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看的仔细，跟你在那个地方看到的仔细，它看到的物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新闻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要小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认知陷阱啊。
哎，对对，
是吧？无线电波的层次那个波段跟可见光的波段怎么比呢？啊、
对, 对, 对对对，
怎么比几谁有谁的几倍是吧？News 98, 98新闻台，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维新啊 ,Hello,Hello? 喂，哎，线上好像没有声音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孙馆长现在的都在忙着开会啊，今天特别为我们来加演一场，我们要讨论的下面这个题目呢是蛮恐怖的一个题目。2013年新发现的有一颗彗星，它这个彗星的标号是 C2013A1, 预计这个预计呢就很恐怖了，下面在2014年的10月会非常接近火星，甚至有撞击火星的可能。那么无论会不会撞击火星，目前网络上的传言呢，甚至还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地球，或者更神秘的说法是，就算不会跟地球有直接关系，也可能会影响地球的运势或者运转。维新兄，
哎，大成兄，抱歉，
这一颗2013A1 啊 ，C2013A1 的这一颗彗星会非常接近火星吗？虽然。不见得是如此，但是它让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以前总担心这个彗星会撞地球，哎，彗星去撞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也够呛啊。
对，它这些彗星干这事儿不是第一次了。
嗯嗯。
1994年，哎，大春兄那时候咱们都还年轻啊。
嗯，我现在还年轻啊。
1994年啊，那个7月18号到24号左右那一个礼拜里面，您记得吗？
嗯，
那个已经碎成21块碎片的彗星啊，
是
Shoemaker Levy 9啊，它就是依序撞上了木星的南缘，
是。
然后地球人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看得好高兴。
嗯哼，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在明年的10月19号，
嗯，
这一个彗星 Magnaut 是个好厉害的人呢、啊，他发现了好多彗星啊。
彗星猎人，
彗星猎人，对。那明年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从火星旁边擦身而过。
是。
但是大春兄，我不知道大家都老是觉得是这样子，有点哗众取宠的说法哈。
嗯。
现在的轨道预测，它到时候离开火星的距离，还有50000公里左右。
嗯哼。
他说大致的范围在300000公里左右哈，
嗯，
但最可能是接近火星地表大概50000公里，
是，
但当然这个距离呢是其实已经是在火星的两颗卫星的比较外面的卫星的里面了，
嗯哼，
对，但是像
那两颗彗星，那两颗卫星是吧？
哎，
好像还有很怪的名字，都是很愤怒或者是很激情的，是吧？
对，一个叫 Phobos， 一个叫 Deimos 哈，
嗯哼，
呀，一个我记得一个叫愤怒，一个是恐惧吧？
是是是，
就反正火星是战神嘛，在背后就跟着俩保镖了。
嗯嗯，
但是它的距离火星呢，现在预测是在火卫二的 Deimos 的范围之内了
啊啊。
那这就跟今年二月份刚刚下过你我的那个 BA14 的小行星啊，
对，
那接近地球的距离也差不多同一个数量级了。
嗯嗯，也差不多是月亮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地球到月亮的。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距离了哈。嗯、可是大春兄，我一直觉得，对这些彗星来讲，它在太阳系里面到处乱跑的时候啊，
嗯，
火星或者是地球对他们来讲就是小的像一颗沙粒一样。
是。
真的能撞上去的机会并不大了。
嗯哼，
但现在写这个新闻只是告诉大家说那个彗星撞火星有一个非常遥远的可能性。
嗯哼，
yeah， remote， 一个 remote possibility。
是，
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关怀一下，目前看起来几率小于6%了。
是，可是我关心的是过去只想到彗星后面撞地球，如果现在对于太阳系里其他的这个行星也会有比较接近或者就直接撞击的话，我们想知道在科学的推演上它会产生哪一些结果。
我觉得很精彩的是啊，从94年的彗星撞木星那个机会里的经验里头，
嗯，
对科学研究木星的科学家跟研究彗星的科学家都得到很大的收获。
嗯、是，
撞击的时候彗星整个毁灭了，但它在撞击过程中释放能量，你会知道彗星本身的它的材质跟它的速度。
嗯哼。
然后呢，木星它的深层大气被翻搅出来。
是。
所以科学家用尽了一切目前有的不同的滤镜、不同的波段去观察，就会了解木星深层大气里面大气的主要成分包含哪些东西。
是。
哦，所以各取所需，那是真是大家好高兴。
嗯哼。
那如果撞上火星的话，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马上会知道火星表面有多结实。
嗯哼。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这个彗星多大，撞击力量多快，
是
它的能量撞下去以后在火星表面形成什么样的撞击痕迹，释放出什么样的深层地表下的物质
啊，
都是可以期待的。
我记得以前也不久之前，好像就是上个礼拜啊，你跟我说过说彗星有的很小很小，它最中间的核心只有几毫米
啊。没有没有没有，几十公里
啊。那那
十
很小很小的那个是
彗核。彗核、
啊、彗核
相对的是这样子，彗星我们今年如果11月顺利在天上看到了艾森彗星啊，
是，
那它是一个蒙蒙的朦胧的头跟一个长长的尾巴，
是，
那个头的直径大概是十几到几十万公里
啊，
那尾巴可以长达几十万上百万公里。
是，
但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最中心的彗核呢，
嗯，
大概只有十几公里，
嗯哼，
那相对之下，那个彗核是很小，十几公里了，像是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
哦，那我有没有会理解成最中间只有很小很小的几毫米或几厘米小的那个是？那个、
是这样，就是说它那十几公里的彗核啊，
嗯，
像哈雷彗星，也从春秋战国到现在已经来了30几次了，
是，
但是仍然。每次接近太阳就拖出长长的尾巴，一点都不显老态哈。
嗯，
是因为每次太阳能够激发它散掉的物质呢，平均大概只等于从它的表面剥掉了几厘米的一层。
哦，
所以它等于等效上损失的质量只是表面几厘米的一层就是了。
是，
但因为那个彗发跟彗尾是如此稀薄，所以那剥掉几厘米的一层就足够造成这么巨大的彗尾跟这么巨大的彗发。
嗯，
但是本身那个彗核并没有受到太多损害，
是，
所以往后在几千年以后，等到别人看我们像我们现在看春秋年代，
嗯，
别人看我们那个年代，
是，
也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人还是会看到一个壮观的哈雷彗星。
嗯，那么彗星撞火星跟地球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引力会不会造成某一些差距？
嗯，完全没有影响。如果就是这个彗星。真的是不长眼睛直接撞到了火星表面啊，
是，
那地球人只有高兴的份儿，不需要担心，因为火星离我们又近了一些嘛。
那
这个撞击的过程中，地球上 大家无论是地面或者太空观测啊，可以仔细的观察以后得到很多科学跟欣赏的这个乐趣，
是，
但对我们不会有影响。可是我觉得好玩的是说，真要去撞火星的话，有一些人会担心。
嗯哼，
这一些人就是在操纵火星表面探测车的人
啊。因为那是他现成的工作，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啊。当然也还好，就像你说地球上，如果你在台湾操控了什么车，在大陆操控什么车，一颗陨石掉下打到俄罗斯了，对你是没有影响的。
嗯哼，
但我们只是想那个卡通的那个画面啊，
是
那个一个陨石对着火星掉下来，然后底下那火星探测车四散奔逃的恐怖的画面。
嗯，是。好，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麦克诺特哈，这个超级彗星猎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这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坚持有恒加运气。
嗯，
就是你坚持，你有恒，然后你有良好的设备、良好的天气，再加上运气了，所以他才能够发现到今天发现的75颗彗星。
是，
我觉得很惊讶，75颗里面63颗是他个人独自发现的。
嗯哼，
所以他从 Magnot One 一直排到63号。
嗯哼，
12颗是跟大家共同发现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本身是，你第一个你是有好天啦。
是，
天比别人好，它是在澳洲的南半球的 Siding Spring， 那是我们去观测过的澳洲国家天文台的环境。
嗯嗯，
所以那个夜空的亮度比较低，然后晴天数比较高。
是，
再加上他认真的把每天的很多时间晚上花在搜寻卫星上、彗星上面，才会有这样的成果。
嗯哼，
那即使是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现的可能会撞火星的彗星哈，
啊，
现在的亮度还是只有18.6等。
是。
18.6等，大兄，这是非常非常暗的天体。
我们一般肉眼没办法看的，对不对？
肉眼看到是6等。
嗯嗯。
然后每多一等是暗2.5倍。
是。
要是从6等到12等，就暗了100倍。
是。那他的眼睛有没有异乎常人的地方呢？
也不是，他应该是用设备了。
嗯。
无论他是用 CCD 相机或者是望远镜啊。
是。
第一个是他的，我想硬体本身架构是良好的，然后软体设施规划是很容易去对检，然后搜寻出新出现的天体的。
可是资料上提到说，他用来观测的仪器是一个50公分直径的，不是很大的望远镜啊。
所以大正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话，尺寸不重要，技巧才是重要。
这你常常讲的吗？可以教我一下，我不太懂。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九八新闻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伟新在我们的线上，伟新兄。
哎，大平兄你好。你听到？对不起啊，背景声音有点吵哈。
有背景声音
听得到吗？啊？
喂，你说吵他就没有了。
他有吵声，我是跟大家大春兄致歉，因为我在科博馆美丽的庭园里面开会，开一半被大春兄叫出来哈。
是，
好高兴哦，这个庭园真好看。好的，植物性行销做完了，继续吧。
还真是啊，对，接着还有好听的广告，来这一套，来，欧洲和俄罗斯合作进一步探索或探测火星。
哎，对对对，
嗯，
既然我们刚刚讲到彗星会去撞火星啊，
嗯，
接下来就讲到欧洲本来是跟美国合作探测火星的，
嗯嗯，
因为美国合作的经历成功的机会高很多。
是，
俄罗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成功的案例。
嗯哼，
但是欧洲呢，大概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美国人没钱。
哦，那欧洲人有钱吗？
欧洲没有俄罗斯。
啊，哦，
欧洲人本来想找美国人合作。
嗯哼，
但是美国人退出了。要本来要在2016年跟2018年分别送火星探测车到火星的，
是
研究生命存在。那现在美国人退出了以后呢？那欧洲改跟俄罗斯合作，
是，
那期限不变，还是16跟16、18哈，
嗯，
要上去。
是，
俄罗斯其实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累积了长时间的不爽。
嗯，
他们早年的火星探测任务多半以失败告终。
是，
有些是登陆艇直接坠毁。
嗯哼，
有些是登陆艇掉下去以后就失灵了，有些是登陆艇竟然 miss the planet。
哦。
没有落到行星上面，
那
不知道怎么还叫登陆艇嘛。
嗯哼。
但是呢，俄罗斯 一直到1996年有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一个卫星，上次我们说过，就叫火星96。
火星96，
对，光是仪器就400公斤了。
多少公斤？
400公斤的仪器 啊。
是，
整个卫星是壮观的不得了。俄罗斯想在那一役里面把整个过去失落的面子都搬回来。
嗯哼。
结果那一个太空船不但没有离开地球四周的轨道，在发射火箭准备迈向火星的时候，火箭失灵。
哦，
不但没有往外走，反而掉过头来冲到地球大气里面去。
是，
在大气里面烧毁的，它上面的核子反应炉掉在智利跟玻利维亚的边界丛林里面了。
嗯嗯嗯，
这个
会不会有长期的污染的影响？
后来侦测没有污染，推测核子反应炉那一块的可能是掉到深海里面去了。
嗯哼。
但就说俄罗斯的那个火星的探测任务如果成功的话，它会有一个巨大的尖锐的，有点像楼拉一把，像我们螺丝起子那个钻头啊，直接对着火星表面撞下去。
是，
它那个探针可以利用它那个降落撞击地面的冲力啊，深入地下2-3米的深度。
哦，
那咱把底下的地底下的一些资讯发还回来，
是
未来可以作为火星农业的基础。
嗯哼。
现在看起来呢，这一个欧洲跟俄罗斯的合作，就是要把它这一个往日的希望的荣光，把它发挥回来。
哎，看起来
他们说，
美俄在这个太空竞争上所采取的手段，也跟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某些刻板僵化的印象有关。那就是美国人呢，要降落的时候很小心的，慢慢的降下去，以显示他的这个精密的科技。各国人想说反正我就撞下去了是吧？
你说的就是
说明还收获更大。
你说的是 AK-47 步枪跟 M-16 步枪的差别吧？是，
看起来好恐怖。
对，他是说美国人的好奇号啊，是挖到火星地表2公分的深度，
是
大概也只能用他的手背伸出去表面刮一刮，以后呢把它拿回到肚子里面分析啊。他说俄国这个可以不是2公分的，这是2米，
是
真2公尺。
嗯哼。
所以他们这一个其实是让我们再一次对他抱持的期待，因为他这个欧洲跟俄国的探测车会比好奇号更先进。
是，这个听起来啊，看起来可以在火星上打地梁了啊。
打地梁也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未来在火星上能不能种东西？
是。
第二个，能不能在火星上盖房子？
嗯哼。
这大锤兄，你真的是看透了俄国人跟欧洲人的野心了。
你又把我当鬼了啊！教育部长也不行了，现在要去土木包工业了是吧？来，还有一个题目，还有两个题目啊，其中一个我很有兴趣，这个 CERN CERN 是吧？分析强烈显示，发现上帝粒子。我记得这个之前过去这一年里头，关于上帝粒子这个消息不断的出现，你可以为我们做一个整理吧。
我想，因为大军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所以我讲的内容可能跟任何一个你抓到的物理学的老师是讲的一样的。
他
只能说从 CERN 那边发布的内容来看哈，就是他们在做了进一步的测试，
是
说原来观测到所谓的 Higgs particle， 还是真的。
哦，
是真的，是他的 confidence， 他的信心程度又增加了。
嗯，
这只是这样的一个新闻而已。
是
说希格斯粒子，而希格斯粒子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有质量，为什么质量会有重力。
嗯哼，
我觉得当然这是已经到了对于我们这些比较低层次的喜欢在星空底下看星星月亮太阳的哈，对于我们来讲那些已经是到了物理哲学的层次了。
嗯哼。那
不过我觉得
物质为什么会拥有质量这一个问题还能够有比较清晰的说明吗？
对，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想这个是可以让我们了解真正物理学家希望了解宇宙的本源啊。
嗯，
常常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看表面的现象，我们一般人很少去想说物质为什么有质量，老是会理所当然物质就应该有质量。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物理的发展。
嗯，
也就是说大春兄，我们现在就不讲说我们学物理的了，所有在我们高中大学毕业的同学，他对物理的了解，对力学的了解，早就超过了牛顿了。
嗯哼，
他对近代物理的了解早就超过爱因斯坦了，他对电磁学的了解早就超过马克思韦尔了。
哦，
你说，真的，你现在 你找个大学生电视学毕业的，他可以拿他的笔记去教当年的马克思韦尔了。
哦，
因为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在各个领域的进展早就超过了这些历史上的先驱了。
嗯哼。
但是我们想问自己的，我们超过这些历史上的革命性的先驱了以后，我们自己到底做出任何革命性的发展来没有？
嗯哼。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宇宙里面最快的速度是什么？学生的回答一定是光速。
是。
错。学生说，哦，是真空中的光速。我说还不一定对呢。他们说为什么这？我说你为什么说宇宙里最快的速度是真空中的光速？他们说这是爱因斯坦说的。
嗯哼。
我说爱因斯坦就是因为不相信他的老师说的话，才得到了这么多重大的发现。
是。
你们凭什么要相信爱因斯坦说的话？
哎，见与师同，检师半德啊。啊，你不能跟你的老师完全一样，是吧？
哎，对对对对。
好，谢谢伟星。
哎，
别让你的眼光迟到了。